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路加福音的第三讲，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行。在第一讲里面，我们学习了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的结论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不需要理性，但是我们也不怕理性，也欢迎理性的思考和证据的验证。在第二讲，1章5节到25节里面，我们从撒加利亚，就是约翰的父亲，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祷告和信心的一个功课。我们也看到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是以神为中心。关于神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清楚的一点是，神会赐给我们我们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今天是第三讲，我们要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我们来学习顺服的功课。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章26节到38节，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着神的话语。我读奇数节，会众请读偶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瓦利勒统领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同领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
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要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允你，因此要生子，必成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昨日的早晨在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求你的圣灵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求你赐给孩子当讲的话语，让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敢这样祷告。我们一起用主导文来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好，请坐。我们翻到下一页哈。这是一位老弟兄，有认识的吗？认识哈。李木胜，他也叫李天恩。这张图片呢，是他2003年的时候在芝加哥的中国福音大会上，他是一个讲，他是做其中的一个讲员。那李木胜，那李天恩弟兄呢，他是在杭州的一个神学院， 毕业以后，当时才20几岁，当时呢还想到英国去再深造，后来呢他就托人要办了一个出国的护照，把护照都快办好了，在祷告当中呢，神对他说：“你不要出去。”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城市，就是在上海啊，他举目无亲，没有住的地方，有的时候住在人家的屋檐下面，住了一个月，人家也不让住，他就住到马路边上。那住在马路边上呢，还有警察要管，他也没法住。最后呢，是求人家，就是晚上的时候呢，让他把这个铺盖摊下来可以睡觉，早上呢，把这个铺盖要卷起来，然后去到外面去漂泊，拿一本圣经到公园里面去，去干什么呢？读经祷告，然后传福音。那当时呢，李弟兄他有一个想法，他说这个苦不算什么，就是暂时的嘛，等我的护照一下来，哎，我就可以到英国去读神学院了，就可以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主祷告的时候，主跟他说：“你不要去。”然后李弟兄就说：“主啊，这是死路一条了，好不容易办好了这条路，我就可以出国了。出国以后我就有办法了，而且我出国也不是去做官，也不是去发财，我是去学习你的话语，学好以后呢，好更好的为你传福音，更好的为你做见证。”但是主对他说：“我不需要你那个神学的学位。”李弟兄说：“啊，主啊，那你需要我什么呢？”主对他说：“我需要你顺服我，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你只要听我的话就够了。”当时李弟兄就说：“啊，主啊，我听你的话就没有地方住了。”主对他说：“你若听话，那不是你的问题，只要你肯听我的话，顺服我，你住的地方、吃的地方，我都负责。”感谢主。那李弟兄最后他是顺服了，他说：“啊，主啊，你叫我顺服你，我就顺服你。”结果第二天他就跑到派出所去跟那派出所的所长说：“那个护照啊，我不办了。”那个派出所的所长呢说：“你好不容易就是人家8个月办下来，你3个星期就办下来了，你为什么又不办了呢？那你开始为什么又要办呢？”但是呢，这个李弟兄他坚持说：“谢谢你，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去了。”那这个所长就很生气，他说：“只要我在这里当所长一天，你以后就别想再申请出去了。”后来就把这个护照给退回去了。这个呢，就是李牧圣弟兄他在他的一个见证，他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信而顺服是蒙福的。李牧是因为相信神会供给他一切的需要，相信神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呢就退掉了护照，留在上海来服侍神。那我在上海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也有机会邀请到李牧师啊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讲道。但是李牧师他如果是听过他的讲道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有印象，他讲道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做见证。到我们教会来讲2次都是做他自己的见证，一讲就一上去的话就讲2-3个小时，这个嗓子都非常好，非常的感谢神哈。那下一页的话就是我们去他们家来探访，这个李牧师和师母，当时是在他们家里面。那最后呢，我相信神在确实是供应了李牧师一切的需要。那他在上海呢，还有这河南的方城，他都有服侍，一直到2016年，李牧师归天家的时候，弟兄姊妹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说呢，他是河南教会的根，是上海教会的光。感谢神使用了李牧师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而顺服的一个美好的榜样。那么不仅仅是我们身边有这样信而顺服的榜样，圣经中也有很多顺服的榜样，其中呢就包括我们今天经文的主人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我们分为三点。第一点是沉思的玛利亚，第二点是震惊的玛利亚，第三是顺服的玛利亚。我们看第一点，26节有提到说，到了第六个月，也就是说前面有25节有提到，伊丽莎白有怀孕5个月，她藏起来，对不对？你到第5个月的时候，她才出来见人。那相信再过了1个月，到了第6个月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说这个年迈的伊丽莎白老年怀孕了。那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神迹，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玛利亚还不知道，因为呢，他们住的比较远。这个伊丽莎白是住在犹大的山地，玛利亚是住在哪？考考大家，玛利亚住在哪？加利利湖边的拿撒勒，对，所以这个耶稣就是被称为拿撒勒人嘛。那拿撒勒人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查了一下，大概说这是一个小村庄，啊，1600人到2000人的一个小村庄。圣经上对拿撒勒的评价高不高？也不高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拿但业，就腓力去找拿但业，拿但业，跟他说，我早遇到了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地方，可能旧约里面也没有出现过很多有名的先知。但是神就差遣了天使加百列来到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童女玛利亚那里。玛利亚这个时候呢，已经和大卫的后裔约瑟订婚了。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个时候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跟那个撒加利亚，那个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都是惊慌。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合适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都是敬畏神嘛。但是玛利亚的反应比撒加利亚又多了一层，后面有讲到要反复思想天使跟他说的这句话，给他的一个问安。因为天使对玛利亚开口讲话了，那撒加利亚在祷告的时候呢，天使显示的时候没有问安。那如果换成是你，若是天使对你问安说你蒙了大恩，主和你同在了，你会什么反应？
没反应
我想肯定会有的，你会想，我蒙什么大恩呢？主和我同在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吗？那这个我们能看到耶利米书1章5节，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他说，我还年幼啊，这个时候我都不配当这个先知。但是耶和华神跟他怎么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就像今天我们前面的这个敬拜的诗歌里面也唱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全然得胜。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呢，也是我们常常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的一句话，对不对？神与你同在会怎么样？保守你的平安，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神会赐给你力量，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神主与你同在呢，你也有类似的意思。我们可以猜想就这个神是要呼召玛利亚，要使用玛利亚，所以说你蒙了大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的祝福可能少了一层意思，就是说神与你同在，我们要的只是祝福，但别忘了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与我们同在。神要差遣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回想一下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时候，你们也提到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对吧？那前面的前提是什么？你们要去，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我就与你们同在。所以呢，所以我们同在有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要响应神的呼召，要顺服神的旨意， 那神就与我们同在。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和合本把它是翻成了一个问安，但是圣经的新译本呢，对1章28节的翻译，它是说，天使进去对他说是恭喜，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或者翻译成是说你要高兴吧，你要喜乐吧，这样的，我是比较同意这种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它不是一般的问候，所以呢，玛利亚心里面就开始反复的思想，反复的琢磨，天使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呢？因为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常、很平凡的一位女子，在神的面前能蒙什么样的大恩呢？神与我同在，到底要我做什么呢？所以玛利亚对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沉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神有明确的旨意要让你去做什么，比如说你要认罪悔改，你要爱你的仇敌，这个还需要我们去反复思想吗？不需要，对不对？我们要反复思想的是什么呢？是当神的话语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们要反复思想，在圣灵的引导下来琢磨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两天灵修的时候，有一句话呢也让我反复的琢磨，我对这段的灵修我真的是想说阿门。这灵修的经文是腓立比书3章10节，没有说到保罗是万事为粪土，以前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最后呢他说要使我能够认识基督。然后这节的灵修的经文是一个英国的牧师 Oswald Chambers 写的，那我觉得对我感触 很深啊。他说这个使我认识基督，他的引申的这个意思是说，他的主题是说灵里火热的一个圣徒。你没有说到圣徒的积极性并非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而是朝着认识基督来进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火热的服事，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动机却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们动机可能是为了自我实现，但是自我实现呢往往是叫人高举工作，圣徒却在工作上高举耶稣。在属灵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动力往往是出于看见事工的需要，于是就去做，但是属灵的信徒却永远不会抱这种态度，他的目标就是在一切所处的环境中来活出基督。这句话就说到我的心里面去了。我诚实地说，我自己反省自己，我常常也有类似的这种动机，比如做牧师，我就想把教会的人越多越好，教会越兴旺越好，好显明自己呢没有白白的做工。第二个呢，常常想要多写一些文章发表到这个期刊上，目的是什么呢？好像是说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好等自己老的时候也像这个黄子佳牧师一样，有那么多教会去请他到退休会做专题的讲员。对，诚实我是有这样的动机，但现在回想这样的动机其实是不纯的，因为这是自我实现，对不对？你要做一个更好的牧师，对不对？但是而不是说对基督认识更深，你要教会做得越来越大，但是是只是显明你自己的长进，而不是彰显基督的荣耀。这个文章你要写，但是这个动机不是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是要造就更多的肢体，求神来饶恕我，洁净我，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为主所用，为了他能够得到自己的荣耀。所以呢，这里就是第一个沉思的玛利亚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也就是说当神的旨意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我也鼓励大家以后在读神的话语中，不论是在每天的灵修还是在周五晚上的查经，我们读完神的话语呢都会在圣灵的 带领下我们要反复的思想，思想这一段圣经上的话，这一段圣经上的故事，让我对神的认识有没有更进一步？思想呢，神的这个话，这一段话对我怎么样应用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应当如何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而活出神的话。以上是第一点，诚实的玛利亚。上中下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震惊的玛利亚。从30节到34节哈，是第二个回合。这个时候天使就看出来玛利亚在反复的思想，她的里面有害怕也有迷惑，就劝慰她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什么恩呢？就是三点。第一，你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耶稣呢就是神是救主的意思。第二，这个儿子的地位不一般，他要在神面前伟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继承他先祖大卫的王位，也就是说他要做犹太人的王。而且呢，耶稣的国不像地上的国，耶稣的国是没有穷尽，直到永远。这个总结来说，天使给玛利亚的应许就是他要生一个儿子，名叫救主耶稣，而且这个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而且他的国要存到永远。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王，耶稣的国没有穷尽，这是天使对玛利亚的一个答复。那第34节是玛利亚的回答，他说啊，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从玛利亚的这句回答里面，我们可以说呢，他的这个震惊呢，哈，不是不信，而是相信，不像撒加利亚那样。撒加利亚是碰到耶稣，碰到那个天使给他说的时候，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1章18节，他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呢？”啊，这里他是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大家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回答有什么不一样吗？撒加利亚，我要一个神迹，我凭什么可以知道？你给我一个神迹让我看，对不对？他的动机，他说天使是说他不信，但是玛利亚他没有怀疑这个神的能力，他是说，只是说他好奇这样的事情怎么发生呢？他只是订婚了又没有结婚，那么怎么会怀孕生子呢？所以呢，他是好奇，在震惊的同时是好奇，他不是不信。那为什么我说他这里这样的回答是一个震惊呢？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当时作为一个童女主要应该是12岁到14岁，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他未婚就先孕，这在现在看起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天大的一件事情。对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点。第一点，他的家庭会把他驱逐出去；第二，他的未婚夫可以把他休掉；第三，其他的以色列人可以用石头砸死他。所以呢，他面临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肯定是会震惊。那么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下面有一个表哈，这就是撒加利亚和玛利亚他们三个回合。其实撒加利亚只有两个回合哈，第一个回合惊慌害怕，两个人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回合撒加利亚是不信要神迹，那玛利亚是好奇震惊加好奇，那撒加利亚第三就没有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哑巴了，说不出来话了，就给他一个神迹了。那玛利亚的第三个回合是他情愿顺服了，那神给他的一个神迹，让他圣灵改变生子。所以呢，这第二点呢，就是震惊的玛利亚，让我们看到呢，神有时候呼召我们或者差遣我们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或者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说对人的看来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很自然的就是震惊，那神怎么可能会这样？神不是爱我们的神吗？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呢，甚至是不好的事情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一看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两位是谁？大家能猜到吗？对，然后祷告之后，下面那个人的眼睛就开了。他的眼上本来有鳞片的，然后呢，他呢去给他按手祷告，他那个鳞片就掉下来，就能看见了。请问这两个人是谁？哎，亚拿尼亚和保罗，和扫罗啊。对，所以上面那个给他按手祷告的那个人呢，就叫亚拿尼亚。这个《使徒行传》9:10-19有记载。当时呢，亚拿尼亚呢，他应该是在大树哈、啊，大马士革，这个他顺服主去为扫罗做按手的祷告。这个时候，扫罗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大光，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主就差遣他去为他祷告。那当亚拿尼亚在异象中听到主这样的吩咐，亚拿尼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想想，如果你是亚拿尼亚，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要让你去给那一位迫害这个基督徒的，去捆绑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扫罗，一个法利赛人扫罗，你去主动的去到他那里去为他来按手祷告，你的反应，我想肯定也是震惊嘛。有两点，为什么震惊哈？第一点，扫罗这么坏，坏人啊，对不对？他这个来迫害基督徒，这坏人我为什么还去为他这个祝福祷告，让他一辈子瞎子才好呢，对不对？第二个，扫罗是一个不但是个坏人，他而且他手里面有这个大祭司给他的这个授权，他可以捉拿所有的基督徒。你让我去打他，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吗？对不对？让飞蛾扑火吗？所以我相信这个亚拿尼亚，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主让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问为什么哈，但他问了哈，他说主啊，我听见这许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坏，然后呢，但是主是怎么跟他说的？他说你只管去。亚拿尼亚这个时候就不再说了，也不再争辩，就顺服主的命令，那就去了。经文上说，17亚拿尼亚就去了，对吧？他顺服了，他震惊之后，他仍然是顺服主的命令。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当主命令你在做一件在人看起来是很危险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玛利亚和亚拿尼亚一样感到震惊？但震惊之后，你是顺服呢，还是不顺服呢？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是否会听到那有微弱的声音在提醒你，要你牺牲你的时间和你的这个钱财去帮助他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我很忙啊，我怎么可以去帮人家呢？但是我们要顺服，因为主说，主召我们做门徒乃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学弟，他实际上年纪比我长啊，比我晚两年。那他的孩子呢，他有三个孩子，大孩子是10几岁，最小的可能只有6岁。那他有跟我分享他来读神学院的一个见证。那他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其实前面有很多次的挣扎。他说，你看我孩子还这么小，那能不能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啊，这个我再来全时间服侍你，来到神学院来装备。但是神好几次来提醒，来呼召他，那让他看到是说，这个最后是不得不辞掉工作，举家从这个 New Jersey 搬到夏洛特来读神学院。那这也让我回想到当初我来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一个感动。当时是有一个美国的台湾弟兄，在美国的一个银行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他退休之后呢，就到大陆去到各个教会去宣教啊。 到我们教会来做一个分享。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他现在很后悔，他这么晚退休之后才出来服侍神。他说，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是神有呼召你，你要尽早的出来服侍神。他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退休了啊，六七十岁退休出来，然后在服侍主，顶多就一二十年的光景。他说，如果你们三四十岁啊，你们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多服侍主三四十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还读了英特尔的一个副总裁写的一本书，他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人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这里说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在呼召你们，让你放下手中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你也会感到震惊。你会说，孩子还小，即使孩子上大学，你说孩子上大学还要交学费，我还给孩子挣学费，你会感到震惊。但是呢，震惊之后，我们仍然要像当年主呼召彼得一样，说来跟从我。彼得没有说我要先回家，先把这个鱼打完，对不对？先把这个鱼卖掉。他马上顺服，就放下了手中的渔网，就跟随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在震惊之后，我们更是要顺服。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顺服的玛利亚。顺服的玛利亚，我们看哈，前面天使的回答是说，你要生的儿子是要做大卫的位置，是要做雅各家的王。这里是指的呢耶稣的人性。而这一段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天使说啊，他看出来了这个玛利亚的震惊，他这个时候呢要来说服，要使玛利亚有信服，他就说了这几句话。他的核心是说，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是指耶稣的神性。所以有人说，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蕴含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童女怀孕，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面对这个震惊的玛利亚，天使呢给出了三个让他确信的理由。第一，圣灵要降在你身上，给你能力来完成那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务，童女怀孕，圣灵的能力。第一，第二，给你一个见证，给你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啊，年老怀孕了，现在已经六个月的身孕了，奇迹。第二点，第三，天使呢又给了玛利亚一个宣告啊，一个应许，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所以呢，天使呢加百列就用这三点来使这个玛利亚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第一点，不是靠着人来做成这件事情，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第二点，而且圣灵这个做工的话，你可以看看你身边的这样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个奇迹，伊丽莎白怀孕。第三，是一个宣告，就是神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它的原文是说在神没有一句话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我们的神他既是信实的神，他也是有能力的神，他说到的他就一定能做到。所以就凭着这三点，玛利亚就相信了，他说顺服了，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主的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仆人的意思。仆人呢就是要听主人的话，听主人的差遣，求主来使用，听凭主的吩咐，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呢，这个心甘情愿的去做，他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要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要成就主的旨意。这就是顺服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情愿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这就是信和顺服的一个关系。玛利亚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信和顺服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有信心必定会顺服。就像这个使徒雅各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怎么样？ 支持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顺服。第二，有顺服他也必定有信心。比如说神应许某件事情之后却迟迟没有成就有的弟兄姐妹会就说，我是有信心啊，我相信神能成就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等啊等啊等，一直没有成就。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可能会怀疑。但神说了这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这个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不对？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的主权。所以只有在这个信心加上顺服，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成功。这个成功不是成功神学的意思啊，只在神的面前成为完全。玛利亚是一个很好的顺服的榜样，但是最好的顺服的榜样是什么？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对的，我们的主耶稣 是纯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5-10，所以呢，这个顺服啊，不但是遵从主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人生各方面的生活啊，都是基督徒需要顺服的领域。要接受主所允许的苦难，也是顺服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当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呢，基督徒为了这个结果子，其实就是有一个顺服的死。这里的死就是我们自尊心的死，我们这个老我的死。我们有看到呢，这个顺服到底是顺服什么？基督徒绝对顺服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还要顺服一些对象呢？比如说在家庭中，妻子要顺服丈夫当然是丈夫要顺服妻子，前面有讲啊，他说彼此顺服，在主里面要顺服，彼此顺服。做儿女的呢，要顺服父母，在教会里面，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在公司里面呢，你要顺服你的上司，做仆人的要顺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哥罗西书3:22。那在社会当中，我们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社会当中我们都有顺服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对这些对象的顺服不是绝对的，当这些对象和这个主的命令有违背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办呢？对，这个是使徒行传4:19，彼得有说过啊，听从你们就是人，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嘛，对吧？所以说，当这个我们说这个顺服人，前面要加一个这个定语，就是什么，在主里面顺服人，顺服人。其实顺服是一件很难的功课。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这个新约，总共1500多年，对不对？一直在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那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的本能都是说要自己做主，自己坐在这个 王的位置上不肯下来，我们不肯让耶稣基督坐着为王来主宰我们的人生。感谢主，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其实在旧约当中，我们也有很多顺服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哈。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吗？顺服的见证哈，亚伯拉罕嘛，神呼召亚伯拉罕，没告诉他要到哪里去，他就出去了，对吧？那神让他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也献了，对不对？创世纪22:2。那不顺服的例子也有很多啊， 比如扫罗王不顺服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他，是吧？高利的这个大卫来接替他做王。那大卫呢，是顺服神，就成为合神心意的事情。那很巧的是，在我们前面美国教会他们今天的信息也在讲这个大卫，使徒行传13:21-23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凡事都遵行神的旨意，对吧？顺服神的旨意，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这边是这个图哈，大家能看到是谁吗？以斯帖和他的养父莫迪改。那我提到以斯帖也是一位啊很好的一个顺服的一个见证哈。那当时呢是以斯帖是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王后。当时有一个恶人叫哈曼，哈曼要灭绝犹太人。那莫迪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通知以斯帖，嘱咐他去见王，为犹太人在王的面前恳切的祈求。以斯帖对养父的命令会怎么样？也是震惊啊！为什么震惊？因为若不蒙召，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矩哈、啊，这个王后若是这个王没有召他的时候，他擅自入内院见王，不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呢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而且以斯帖说，我没有蒙召去见王已经有30天了，所以这个时候让我贸然闯进去，对我意味着什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嘛，啊，所以他也会觉得震惊。以斯帖犹豫了啊，震惊也犹豫了，但是莫迪改就对他说了一句经典的名言哈、啊，就是我打出来了哈、啊，他说啊，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于是呢，以斯帖就听从了他的话，顺服了。他吩咐犹太人3天3夜禁食祷告，然后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王。那最后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王也向他伸出了金杖啊、而且呢最后哈曼也遭到了应有的下场。以斯帖成功的解救了以色列的民族。所以呢，这个以斯帖不顾生命的危险来顺服神，为神所用的结果，这都是他顺服的结果。那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就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从而呢，就像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是因为这里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就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在里面。那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不是盲目的呼召你，肯定是你会有这样的恩赐，甚至也会赐给你这样的能力。那如果你不顺服神的呼召啊，这样的话你的恩赐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就像什么，那1000两银子神给了你，对吧？你把它埋在地下，不为主所喜悦。那不仅是旧约里面有这个顺服的例子呢，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可能大家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听过了，就是明哲弟兄和赵鑫姊妹他们的女儿沙里要上大学的时候，那有一位老姊妹呢，晚上忽然是做梦得到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的女儿不要离开父母，要跟父母在一起。第二句话是说，这个世界是败坏的，神要改变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要受影响。啊、大家有多少有听过这个见证的举手？啊，也不是很多哈，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因为当时三里是要准备去波士顿念大学。而且这个时候已经过了5月30号，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他意味着他不去波士顿的话，他有可能没有大学念，他有可能要晚一年上大学。那这个时候到底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啊，作为明哲弟兄道亲姊妹，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听到这句话，你的第一反应肯定也是震惊，对不对？第二呢，你会顺服吗？很难讲。但是这个明哲弟兄和赵先生他们就顺服了，最终就没有去，而且神也给他们开路了。那么即使是过了5月30号，他们去到 College Station 到德克萨斯农工的时候，学校也收了，而且呢现在我们看到呢都能够提前2年能够毕业，而且在那个学校这个里面的氛围非常的好，而且山里的这个灵命呢也得到了造就。那同时让我们看到这个老子们说的第二点，他说是神，这个世界是败坏的，神要改变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要受影响。我一直在跟明哲弟兄在探讨说，这第一点和第二点有没有什么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到底是个什么联系。昨天晚上我想通了，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明哲弟兄来交通，不知道对不对哈。那我的想法是说，第一点是要我们要顺服，第二点呢，神是要用我们，要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顺服了神的命令，顺服了神的呼召，我们自己改变，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做见证的时候，通过我们生命的改变，通过我们的顺服来影响周围的人，那我们 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见证非常的和今天的这个经文非常的贴切。第一，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神的结果是什么？以斯帖顺服神就拯救了犹太的民族，亚拿尼亚顺服了神，就让我们多了一位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使徒保罗。当明哲弟兄和赵信姊妹顺服了神，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女儿，他们在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里面得到了造就。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从而就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神让我们顺服的一个目的，也是神让我们顺服之后还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是这个顺服的功课其实是很难的。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这是一个竹子，它做成了一个排水的管道。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是说有一根竹子哈，满有清脆美丽枝叶的竹子向主人说，你这么爱我，栽植我，看护我，我要报答你，让你使用。怎料到有一天，它的主人把它枝叶全部剪掉，要把它砍下来，用利刃穿透割破里面的节的隔阂，竹子就很奇怪，主人怎么能这样残忍无情呢？等到有一天，主人把这一根打通了的竹管接上了水源，使它成为浇灌园子花草的活水的管道的时候，他就感谢了，感谢他的主人。我很喜欢这个比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希望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爱的管道，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啊，你就像那个竹子一样，如果你里面那些核那些结没有被打通的话，你的老我没有死透的话，你不愿意为神所用的话，你怎么可能成为那个管道呢？那个活水又怎么样可以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流到周围的人那里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是否愿意做这一根被打通了的主管，为主所用呢？当你面临神的命令和吩咐的时候，你是否相信这位信实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是否愿意完全的顺服这位 又真又活的神，像玛利亚一样说，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也像亚拿尼亚一样，主说你只管去，我们就去了。也像这一根竹子一样，情愿接受主的破碎和雕琢，为主所用。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顺服的榜样，要让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来学到一个顺服的功课。首先呢，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对神认识更多，也让我们思想神的话语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改变。其次呢，当神的命令、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它往往是要我们面临一些挑战，面临一些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要我们去做。但是呢，我们在震惊的同时，震惊之后我们要顺服，因为呢有圣灵赐给我们大能，因为我们周边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说到就会做到。让我们也不仅仅是顺服神的指令、神的主的命令，我们也要顺服父母，顺服在上掌权的，让我们情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情愿为主所用，情愿领受主的苦悲，情愿成为主的器皿，情愿背负主的使命。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谦卑顺服，与主同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顺服的榜样，也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玛利亚身上顺服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当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当神的命令临到我们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难处和挑战。主，也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相信你，相信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会成全。主，也求你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顺服你的呼召，顺服你的指令，就像那一根竹子一样，任你来雕琢，任你来破碎，成为你爱的管道，成为你祝福的管道。谢谢你，将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信而顺服》。今天读的经文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Thank you. 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从位置里面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从我的右手边这边开始，有没有新来的？后面有，可以介绍一下吗？这边还没有新来的，没有我的左手边还没有新来的，有没有？有一看，有。 欢迎 ，Welcome。Sorry。Good example, trust and obey, right? 好，我们有一点有一次报告的事上，首先是我们七月的时候，遥望弟兄还是会继续来帮忙我们带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服事，星期五跟星期天，所以下一次他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在七月底的星期五跟星期天，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小孩youth 的话，可以带他们来星期五的晚上跟星期天的中午，就是七月底的时候。然后是第二个报告，就是我们的短宣队已经出发了，已经平安到了台湾，所以请大弟兄姐妹还是继续为我们五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他们又是从明天后天开始就开始有在台湾的有开始他们的短宣，也是应该是从教英文开始给他们小孩子传福音啊。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请江华弟兄给我们主导。
亲爱的主，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今天上午你借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也知道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也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啊，主啊，当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老我的时候，圣灵请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你顺服的榜样，学习玛利亚顺服的榜样，让我们情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一切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又借着他在你们心里使你行他所喜悦的事，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默祷之后散会。